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新宗孝康皇帝朱标是太祖朱元璋的长子，母亲是高皇后。元朝至正十五年，生于太平府陈迪家中。太祖被封为吴王时，立朱标为王世子，跟随宋濂学习经书。吴元年，朱标十三岁，太祖命他去临濠祭扫祖墓，告诫他说，商高宗曾在外劳作，周成王早年听过吴懿的告诫，他们都了解百姓疾苦，所以居位时勤俭，成为守城的好君主。你生长在富贵之中，习惯于安逸，现在出去到附近郡县游览山川，经历田野，可以因道路的险易而知晓鞍马的辛劳，观察百姓的生计而知衣食的艰难，考察民情好恶而知风俗的美丑。到了祖宗居住的地方，寻访父老，握握起兵渡江时的往事，记在心里，以此知道我先创业的不易。又命中书省选择官员辅助随行，凡是经过的郡邑城隍山川之神都用少劳祭祀。经过太平时，探访陈迪家，赐给白金五十两。到四周濠州告祭各位祖墓。这年冬天，跟随太祖观看交谈，太祖命左右引导他到农家，遍观农家的衣服饮食器具，又指着路边的荆条说，古代用这个做铺行，因为它能去除风邪，虽然伤人，但不致死。古人用心如此仁厚，你要记住。洪武元年正月，立为皇太子。带刀舍人周宗上书请求教导太子，太祖赞许并采纳。中书省都督府请求仿照元朝制度，让太子担任中书令。太祖认为元朝制度不值得效法，命詹同考察历代东宫官制，选拔有功勋德望的老臣和新进的贤能之士，兼领东宫官职。于是左丞相李善长兼任太子少师，右丞相徐达兼任太子少傅，中书平章路军国重事常遇春兼任太子少保，右都督冯宗义兼任右詹事，中书平章正事胡廷端、廖永忠、李伯生兼任同知詹事院事，中书左右丞赵雍、王普兼任副詹事，中书参政杨宪兼任詹事丞，副业兼任詹事，同知大都督康茂才、张兴祖兼任左右帅府使、大都督府副使顾时，孙兴祖同知左右帅府事，迁大都督府事吴真、耿炳文兼任左右帅府副使，御史大夫邓玉、汤和兼任御德，御史中丞刘基、张毅兼任赞善大夫，治书侍御史文元吉、范贤祖兼任太子宾客。太祖告诫他们说，朕对东宫不另设府僚，而让你们兼任是因为战事未息，朕若有事在外，必定由太子监国。如果设立府僚，你们在内，事情应当启奏，太子或许断不明，与你们意见不合，你们必定认为是府僚引导的，容易产生嫌隙。之所以特设宾客、御德等官，是想辅佐太子养成德性，并且选民如担任，就是这个缘故。昔日周公教导成王要整饬军事，少公教导康王要扩张六师，这是居安思危，不忘吾辈。因为继位的君主生长富贵，清静安逸，不熟悉军事，一旦有紧急情况就不知所措。这两位贤公的话你们都要记住。这一年命选国子升国旗、王仆、张杰等十多人在晋中陪太子读书，国旗等人在景深殿应对，仪态明秀，回答详细文雅。太祖很高兴，于是对殿中侍御史郭渊友等人说，这些学生对文艺已经熟悉了，但与太子相处应当端正他们的心术，不流于浮靡，或许对太子德性有益。于是后加赏赐。不久任命梁真、王仪为太子宾客，秦雍、卢德明、张昌为太子御德。此前建造大本堂，收集古今图书，充实其中，征召四方名儒教导太子和诸王，分班夜间值班，选拔才俊之士充当伴读。太祖时常赐宴赋诗，商讨古今，评论文字，没有空闲日，命诸如坐中山龙盘赋，置备酒宴非常欢乐，亲自作石雪赋赐给东宫官员，命令三师御德朝贺东宫，东宫答拜。又命东宫及王府官员编辑古人行事，可以作为间接的，用来训导太子和诸王。洪武四年春，制作大本堂御图记赐给太子。洪武十年，命令从今以后正事都先启禀太子处理， 然后奏报。太祖告谕说，自古创业的君主经历辛劳，通达人情，周知物理，所以处理事情都很得当。守成的君主生长富贵，如果不是平时练达，很少有不犯错的。所以我特别命你每日面对群臣，听断各司的启示，以练习国政。只有仁厚才不会失于书报，只有明察才不会被邪佞迷惑，只有勤勉才不会沉溺于安逸，只有果断才不会受制于条文法规。这些都要用心去衡量。我自从拥有天下以来，从未有过空闲安逸，对各事物唯恐有丝毫不当，以辜负上天托付之意。待兴上朝，深夜才睡，你是亲眼所见的，你能体会并实行，就是天下的福气。当时命如臣为太子讲《大学演义》。洪武22年设置詹事院。洪武24年8月敕命太子巡视陕西。此前太祖以应天、开封为南北京，临濠为中都。御史胡子骑上书说，天下山川形势可以建都的有四处。河东地势高，控制西北，尧曾建都于此，但那里苦寒。汴梁今代黄河、淮河，宋曾建都于此，但那里平旷，没有险要可守。洛阳周公占卜，周、汉曾迁都于此，但嵩山、邙山没有崤山。函谷关、终南山的险阻，建水、澶水、伊水、洛水没有金水、渭水、灞水、澶水的雄壮。占据山河形胜之地，可以增加诸侯的期望，举天下没有比关中更好的了。太祖认为对。到这时，太祖告谕太子说，天下山川只有秦地号称险固，你前去省试风俗，慰劳秦地的父老子弟。于是选择文武诸臣户从太子出行。出发后，太祖又让人告谕说，你昨天渡江时，惊雷忽然从东南响起，引导你前行，这是威震的征兆。但一连10天九阴不雨，占卜认为有阴谋，应谨慎举动，严加宿卫，施行人会，以挽回天意，并再次告谕随行的诸臣要报告住宿情况。等到返回时，太子献上陕西地图，随即生病。病中上奏经营建都事宜。第二年4月丙子日去世，太祖痛哭。李官商议扶丧期限，请求以日待月。等到应当除服时，太祖不忍心。李官请求，才除服上朝。8月庚申日，复葬于孝陵东，谥号义文。太子为人有爱。秦、周诸王多次有过错，他总是调护，使他们得以返回封国。有人告发晋王有异谋，太子为之哭泣求情，太祖才感悟。太祖起初抚养哥哥的儿子朱文正，姐姐的儿子李文忠以及沐英等人为子，高后视如亲生。太祖有时因事督责他们，太子总是告诉高后，给予安慰化解，他的仁慈天性就是这样。太子原非常事，既非吕氏，生了5个儿子，长子朱雄英，次子建文皇帝，三子朱允通，四子朱允坚，五子朱允熙。建文元年追尊为孝康皇帝，庙号兴宗。燕王即帝位后，又称义文皇太子。孝康皇后常氏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女儿。洪武4年4月册封为皇太子妃。洪武11年11月去世，谥号敬义。太祖为此辍朝3日。建文元年追尊为孝康皇后。永乐元年又称敬义皇太子妃。皇太后吕氏，寿州人。父亲吕本历任太常卿。惠帝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燕王军队到金川门时，迎接太后到军中，述说不得已起兵的缘故。太后返回，未到宫中，宫中已经起火。随后跟随儿子朱允熙居住在义文陵。永乐元年又称皇嫂义文太子妃。起初太祖册封常妃，接着册封吕妃。常氏去世后，吕氏才独自居住东宫。而当时秦王朱爽也娶了王宝宝的妹妹为妃，又以邓玉的女儿为配，这些都是前代故事所没有的。睿宗兴献皇帝朱佑元，是宪宗第四子，母亲邵贵妃。成化23年封为新王。弘治4年在德安建府邸，后来改到安陆。弘治7年前往藩国，船停在龙江时，有数万只雌乌绕船到黄州，又是这样，人们认为是祥瑞。 他上书谢恩并陈述五件事。孝宗嘉奖赏赐不同于其他弟弟。新王喜好诗书，不喜珍玩，不蓄养女乐，不是宫宴就不摆设生礼。楚地风俗崇尚巫术而轻视医药，于是他选择流传良方，设置药物来救济病人。长史张景明进献所著的六艺给新王，新王赐给他金帛，说我把这个悬挂在宫门上了。府邸旁边有座台叫阳春台，他多次与群臣宾客登临赋诗。正德十四年去世，谥号显。新王去世两年后，武宗驾崩，诏入新王世子继位，就是世宗。李忱、毛澄等人援引汉朝定陶、宋朝蒲王旧例，以孝宗为皇考，改称新王为皇叔父新献大王，王妃为皇叔母。世宗命廷臣集议，未决。进士张聪上书请求以新献王为皇考，世宗非常高兴。适逢新献王妃从安陆来到，停在通州不入城。世宗启禀张太后，想避开天子之位，奉母妃回藩国。群臣惶恐。太后命晋升新王为新献帝，王妃为新献后。张聪又作大理或问进城，而主事或涛贵恶给世宗熊家的议论与张聪相合。世宗于是告谕辅臣杨廷和、蒋勉、毛季、帝后加称皇。杨廷和等人联合廷臣争论，未决。嘉靖元年宫中失火，杨廷和即给世宗邓继增、朱明阳引五行五事的说法，认为是废礼的证明，于是停止称皇，加称本生父新献帝，尊元为灵，按照规制设置皇屋监卫，在安陆设立祠署，岁时祭祀用十二边斗，乐用八义。世宗心中始终不满意。嘉靖三年加称为本生皇考公墓献皇帝，新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，在奉先殿西建立庙宇叫官德殿，祭祀礼仪如太庙。七月告谕去掉本生称号。九月诏称孝宗为黄伯考，称献皇帝为皇考。张聪贵恶等人骤然显贵后，追求晋升的人争相以严礼迎合上意。百户随权，陆氏钱子勋说献皇帝应该迁葬天寿山。礼部尚书席书议论高皇帝不迁祖陵，太宗不迁孝陵，这是慎重。小臣妄议山陵，应治罪。工部尚书赵皇也说不可。于是停止。尊陵墓名为显陵。第二年编修献皇帝实录，在太庙左侧建立世庙。嘉靖六年因官德殿狭隘改建崇仙殿。嘉靖七年命张聪等人编纂明伦大典，完成后加上尊谥为龚瑞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，亲制显陵碑，封松林山为纯德山，从四地坛位次五镇改安陆州为承天府。嘉靖十七年通州同知封方请求加尊皇考庙号，称宗以配享上帝。九月加上尊谥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，庙号睿宗，复享太庙，位次在武宗之上。明堂大享时，奉神主配天，停止寺庙的祭祀。嘉靖四十四年寺庙柱上长出灵芝，又修御之宫祭祀。穆宗即位后停止了明堂配享。起初杨廷和等人建议封邑王次子崇仁王朱厚铉为新王，以继承献帝的祭祀，没有被允许，新国封号被废除。献帝有长子朱厚熹，出生五天就夭折了。嘉靖四年追赠为越王，谥号怀献。皇后蒋氏是明世宗的母亲，他的父亲蒋孝是大兴人，被追封为玉田伯。弘治五年他被册封为新王妃。世宗入京继承皇位，即位三天后就派使者前往安陆迎接，并命令朝臣商议尊崇的礼仪。群臣都认为应该以孝宗为父考，称新王为皇叔父，称新王妃为皇叔母。这个建议上了三次都没有决定。正好蒋妃即将到达，礼官呈上入宫的礼仪，提议从崇文门进入东安门，皇帝在东华门迎接。世宗不同意，再提议从正阳门进入大明门、承天门、端门，从王门入宫。世宗还是不同意。王门是诸王出入的门。世宗下令说，圣母到达时乘坐太后的车驾，穿太后的服饰，从御道进入， 朝拜太庙。按照旧例，后妃没有拜谒太庙的礼节。李官感到为难。当时蒋妃到达通州，听说要以孝宗为副考，愤怒地说，怎么能让我的儿子成为别人的儿子，于是停留不前。世宗流着泪表示愿意退位。群臣根据慈寿太后的命令改称他为新献后，他才入京，以太后之礼拜谒奉先殿、奉慈殿，没有去太庙拜谒。嘉靖元年改称新国太后，嘉靖三年才上尊号为本生张圣皇太后。这年秋天采纳张聪等人的建议，尊称为圣母张圣皇太后。嘉靖五年，献皇帝的世庙建成，奉英太后入庙拜谒。嘉靖七年，上尊号为慈仁。嘉靖九年，将太后编写的《女训》颁行天下。嘉靖十五年，奉英太后拜谒天寿山陵墓，命令群臣到行殿敬贺。同年，加上尊号为康靖真寿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，太后去世，世宗谕令礼部、工部降献皇帝改葬到大玉山，任命驸马都尉金山侯崔元为奉迎行礼使，兵部尚书张赞为礼仪护行使，指挥赵俊为吉凶仪仗官，一国公郭勋负责圣母山陵事务。随后世宗亲自前往大玉山视察，命令商议奉迎太后灵柩南下合葬。而礼部尚书严嵩等人说，灵驾从北方来，慈宫往南方去，这是同一件事。大玉山可以朝发夕至，显灵远在成天，恐怕陛下会因年岁增长而思念。臣认为按照最初的提议更合适。世宗说，成祖难道不想念皇祖吗？为何要南葬孝陵？于是阻止崔元等人不要出发，而命令赵俊前往，并开启查看地宫。同年魏太后上尊谥为慈孝真顺人，进城义安天诞圣献皇后。第二年赵俊回来说，显灵的风水不吉利，于是商议南巡。九卿大臣许赞等人劝谏，世宗不听。左都御史王廷相又劝谏，世宗说，这难道是空跑一趟吗？是为了我的母亲啊。随后侍御吕然给侍中曾挺、御史刘贤、郎中岳伦等人又相继上书劝谏，世宗仍然不听。三月，世宗到达成天，拜谒显灵，建造了新宫殿，说等待合葬。回城经过庆都，御史谢少南说，庆都有姚母墓，在祭祀典礼中被遗漏了，请求祭祀。世宗说，帝尧的父母分葬在不同的陵墓，可知合葬并非古制。随即任命谢少南为左春芳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，决定将太后葬在大玉山。四月，世宗拜谒长陵，对严嵩说，大玉山不如纯德山。仍然命令崔元护送灵柩南去合葬。闰七月，太后合葬于显陵，神主牌位附祭于睿宗庙。赞宇说，兴宗、睿宗虽然不曾亲身成为天子，但尊号、美称、典礼都完备，他们的事迹确实不容泯灭。史书是用来记事的，记事必须核实其名称与实际。称为宗、称为帝的是当时已经确定的名称，名称确定了，实际也就彰显了。于是依据元始、玉宗、睿宗列传的体例，另外编为一卷如上，并将他们的后妃分别附在后面。